好，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所以我在这里先向每一位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这个母亲是很伟大的哈，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位母亲。那我们想到，特别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为我们所做的，特别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哈，那真的是回想起来感恩不尽。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是跟母亲的遮风挡雨有一点关系哈。我相信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每一位母亲，你们在家里面，为那疫情哈，我相信你们都真的是在那里担心，为家人的平安在那里祷告。但是疫情过去以后，好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疫情过去以后好像。这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哈，我们还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或者困境，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定的一个题目是胜过这世界的信心。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不要说今天这个时代，就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那么可以讲说是我们谁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难处、一些困境、一些的挫折。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的当中哈，在这个当中。那么我们是该怎么样子来面对呢？怎么样子来面对呢？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生活生命当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子来做？今天这个题目我有大概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确信神的主权。你说困境跟确定神的主权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确定神的主权呢？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里的困境的时候，其实时间短还没什么，时间一长，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开始要有点在那里动摇了哈。我们会问主说，主啊，为什么呢？主啊，你在哪里呢？所以在这个困境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反应啊，不同的反应。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我们所受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不能够看那个环境，我们的眼目乃是要单单的仰望定睛在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整个一个环境的临到，其实这是神工作的推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神的工作的一个推手。我们读过很熟的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那里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大家都很熟吧？那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其实中文圣经还有两个字没翻出来，也就是说，在罗马书八章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前面有一个两个字叫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换句话说，原来这些临到我们的万事，在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工作在那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万事 当然包括了顺利的环境，也包括这个困难的环境哈。所以顺境也有困境。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任何一个环境，特别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困境，困境，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属神的，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一段这一节圣经的话，应该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属神的人得益处。现在我想大家就恍然大悟了啊，明白过来，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任何的困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这里讲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生命遇见困境的时候能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想我分几点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我们当我们看见困境的时候，这个困境是要我们明白，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否则的话，我们还自己以为还不错，还能够能够撑好，能够通过过这样子一个难处。我不晓得我想大家一定都记得哈，就在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对门徒有说，今天晚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都记得这件事吗？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有一个人就彼得哈，就讲说彼得就是说，众人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也不行。结果怎么样？结果鸡叫晚上鸡叫之前，他三次否认主，之后他想起主的话，就在外面痛哭。为什么痛哭？因为他原本自以为是很刚强的，但是当这个困境临到的那一刻，他发现他原来是那样子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很多的人是不认识，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你看圣经里面建议我们什么？保罗曾经讲过什么？保罗讲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所以圣经原来他所期待的乃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那为什么要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呢？因为只有在自己软弱的当中，才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把自己跟神的距离拉近。所以这是第一个困境对我们的益处，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我们的软弱。第二个困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困境能使我们来倚靠神，困境使我们能够来倚靠神。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你会觉得说你需要神吗？因为你都处理得来哈，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我们的办法都能够应付得了。只有在患难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多么需要神，我们才会紧紧的抓住神。大家一定记得哈，在有一次彼得跟这个其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面，他们在船上，结果晚上遇见风浪，那风浪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不是，彼得怎么说？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主耶稣说你来吧，来吧，彼得就真的走在水面上，但是因为看见风浪，心里面就恐惧，就开始下沉了，就开始下沉。当他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彼得哈，给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例子哈。你看，只有在遇见困难、患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才会逼着他要怎么样回转归向神，回转来依靠神。所以患难，他是逼着我们紧紧的来抓住神。诗篇上面我们读过很多的诗篇，我举一个其中的一篇哈，诗篇46篇讲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经历吗？我想这个诗篇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这样念过去了哈。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说真的患难来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吗？我想这就是神让我们经历到圣经上所说的那个事实。第三个，困境能够使我们成长。困境怎么使我们能够成长呢？其实成长就是让我们能够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上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在旧约圣经里面，约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吧？约瑟的故事哈，以前我们在读约瑟故事的时候，你比较着重在哪里？你比较喜欢看哪里？我想大概我们都喜欢看两句话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当约瑟的处境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真好真好，这是大概是我们对于约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们很喜欢那句话，神与他同在，神让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尽都顺利。但是约瑟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单单这样子，乃是其实告诉我们神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让他遭遇不同的困境，让他遭遇不同的困境，不是吗？约瑟本来在他的父亲家里的时候，他是很被宠的一个孩子哈，最受宠的一个孩子。那么他的弟兄弟们这个都是穿普通的衣服，唯独他一个人怎么样？天天穿彩衣哈，天天穿彩衣。那么然后还偏偏天天做梦，就是说好像大家都会到他那里去向他下拜，来拜他。所以你想到这个哥哥们作何感想哈？后来神让困境这危机临到约瑟，我们都知道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哈，做奴隶。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知道他本来是在家里面一个宠爱的孩子，现在他要面对一个做奴隶的身份，然后被卖到埃及的一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奴隶。虽然神让他在那个家里面做，虽然是在困境的里面，但是让他能够在那里渐渐的受主人的重视，来管理他的家。不久又发生一件事情，使他不被怎么样，从他原来的这个处境里面又换到下到监狱里面。他又必须在监狱里面 学习成长，最后神才让他能够变成埃及的宰相。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大概以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神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胜利。但是我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创世纪四十一章里面讲到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圣经怎么说马拿西的名字什么意思？当约瑟替大儿子长子取名叫马拿西的时候，他说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约瑟的整个故事，我们停留在一个还不够完全的一个地步。也就是说，约瑟是成为埃及的宰相，原来他怎么样，让他成长到那个地步，原来他经历过一个我们不为人所知的困苦。马拿西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他替第二个儿子次子以法莲取名字，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他受了什么苦？创世纪没讲出来，但在诗篇105篇告诉了我们。我把诗篇105篇跟大家念一下，这里讲说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耶和华试炼他。原来他不是做波提巴家里面做主管，在监狱里面，哇，神怎么样子帮助他与他同在。在诗篇108篇里面讲，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耶和华试炼他。所以换句话说，原来约瑟所受的苦，困他的困境非常的苦。但是神为什么让他受苦？神乃是在让他受在这个样子一个环境当中，能够使他开始成长，开始成长，最后他在困境当中不断的成长，最后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换句话说，在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困境一直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祷告神，求神把困境拿走。但是如果神没有把困境拿走呢，我想我们也不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一定要神啊，你一定要拿走，因为神在这个困境里面很可能有他的旨意。换句话说，当这个困境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中，就是一直让我们受苦，一直让受苦，我们祷告似乎神也没有让他能够拿走。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这样一份旨意的时候，有他的一个计划的时候，这个困境其实是让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特别是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像一个小孩子，乃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经文我们讲哦，不要做小孩子，乃是要长大成人，能够成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什么圣经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呢？一个小孩长大成人需要什么？需要时间。所以原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同样的困境，当神把一个我们放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 这是一段时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困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原来神让我们困境当中是有一段时间的，有一段时间。困境还能够帮助我们什么？第四个，困境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困境带给我们新的机会啊，我们一般世界上的人是有过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危机就是什么转机哈，危机就是转机。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危机就是转机？所以这就是我们往往会没有留意到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困境当中，环境的领导使我们苦不堪言，我们的眼目就是定睛在那个苦那件上面，往往使我们就没有能够真正的看见神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乃是能够改变我们一生的机会。旧约圣经路德的故事大家都记得哈，路德的故事。路德他是摩押人，是不是？他是一个外邦女子哈，他是一个外邦女子。那么后来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家人，就是拿俄米跟他的先生叫以利米勒哈，以利米先生叫以利米勒。那么因为伯大尼就是他们所住的家乡发生大的饥荒，所以他们全家就搬到了摩押这个地方居住。那么我相信住着相当一段时间哈，那么他的两个儿子也在那里成长，后来就娶了摩押的女子作为妻子。所以这是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拿俄米的一家人。但是没想到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怎么样死了，更没想到说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整个家庭一下子就变成三个寡妇。你知道在当时候的社会根本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拿俄米就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在这个时刻路德可以说是面对着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困境，不是吗？但是事实上，每当一个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在困境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神的一个突破，都蕴藏着神的一个出路。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就在那个时候路德紧紧地抓住神。我想路德记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路德对拿俄米讲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就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去，就在伯利恒，神引导他遇见了普阿斯。普阿斯我们都知道，普阿斯后来娶了他为妻子，结果我们就看见说路德不但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后来还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四个女子之一哈，就是有路德在里面。你看何等奇妙的一个突破，在这个困境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路德看见前面的机会吗？我想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前面的机会，但是他紧紧地抓住神。他对伯利恒熟吗？他都根本就不认识伯利恒，伯利恒对他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当困境临到， 他紧紧抓住神的时候，困境就变成机会。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原来神一方面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会遇见各样的难处跟困境，但在每一个困境的里面，他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确信神仍然掌权，那么无论是多么困难，其实这个困难都在神的手中，危机会变成转机，危机会变成恩典。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你要确信神的主权，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属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确信神的主权。第二个，你要确信神的带领，确信神的带领，哈，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特别是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来到了红海的边上，马上我们就会想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是面临最大的难处。整个一个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是以色列百姓就是来到红海边上的时候，这是他们遇见最大的困境，最大的难处，而且后面还有埃及的追兵。那么在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后来呢，后来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拿着他的手中的杖，向那个红海一挥一指，哈，那红海的海水就分开了。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以色列人遇见这个这么大的困境，然后整个一个这个故事，哈，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那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当时候的情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出埃及记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告诉了我们，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哈，很奇妙的地方。约书亚记里面怎么描述这件事情？约书亚记原来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他们就预备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约旦河的河水非常的急，哈，河水急非常的急，而且呢，约旦河也非常的宽。他们怎么过去呢？约书亚当时候的领袖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神会在你们的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后面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讲，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在约书亚记里面，把以色列人当年在红海遇见这个困境的时候的过程讲了出来。原来当以色列人落在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原来神早就预先的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为他们预备道路，然后在那里等着他们过来。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哈，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困境、难处、艰难，但是其实这位神早就在我们的前面预备了我们的道路，等着我们过去。这是圣经里面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而且在约书亚 在这句话里面，他讲到说，神在你们前面为你们开路，就如从前神在我们前面开路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就如从前。你知道就如从前在原文怎么解释？换句话说，神从前怎么样，神如今还要同样的继续为我们来开路。所以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是我们独自一个人在那里挣扎，或者是只有我们是孤军奋斗的。你是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斗，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而且他不仅是为我们预备道路，他还在那里等我们过去。所以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中间我们的眼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难处困境，我们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虽然这个困境可能像水火一样，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仍然走过去，走过去。为什么？因为圣经原来早就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神早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所以这是圣经从旧约就已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看不见出路，但是神早已经预备好了，神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有一位解经家就讲说，你知道在你困境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 something is cooking， 你不晓得，但是 something is cooking。 所以我们尽管相信神已经为我们准备美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美好的结果必定发生，神正在带着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我们要确信神的主权；第二，我们要确信神的带领；第三，要确信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持续不断的帮助我们，不是一次下一次还不知道是会不会帮助，不是的。神要确信神的帮助乃是持续不断的帮助的神。在诗篇里面124篇里面有三节圣经哈，我把它念一下给大家听。那里讲到说，12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里讲了两遍，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还好神帮助我们，还好有神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处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确信神他是一个持续不断帮助我们的神。你知道圣经里面哈，什么是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哈，是经常的搅和我们的。那他最厉害最厉害的武器，他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其实他最厉害的武器，或者说能够最厉害言做到的地步，就是让我们怀疑。我们总是以为魔鬼撒旦很可能伤害我们或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魔鬼撒旦所能做到的最多的是能够就是让我们怀疑，这是他最厉害的武器。我讲一个故事哈。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到他身上。还有呢，天打开了，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知道不知道？主耶稣自己知道不知道？都知道嘛，我没说，大家都知道。但是魔鬼竟然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竟然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其实你可以看见，大家都知道，但是却他还会继续的来让你开始有一点怀疑、不确定。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有重重的压力、困境、难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魔鬼他一样的是会叫我们心中存疑惑的心，疑惑的心。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说这个要确信神的帮助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有任何的疑惑，坚信你所信的这位神。以色列人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旧约圣经里面，当那些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常常对以色列百姓讲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讲多少遍我们算都算不出来了，不晓得他讲多少遍，因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些摩西、约书亚，他们讲到说，我们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也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在诗篇里面一再的出现。为什么圣经一再的提到同样讲了同样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要我们确信这位神的帮助。你想一想，从前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怎么样子曾经帮助你，这位神他没有改变，他还是要同样的帮助你。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遇见任何的难处、困境的时候，我们所最重要就是确信我们的神他是帮助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字叫做以便以谢，大家都知道哈，以便以谢。以便以谢这个字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间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那么他们祷告神，神就让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自己产生惊慌混乱，以至于非利士人就被以色列人打败。那么当时候的先知撒母耳就在打败非利士人的地方，就拿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把这块石头称之为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什么？换句话说，非利士人多少次的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直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二节讲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无时无刻，每时每刻，神一直是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原来我们的神他是直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所以 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的时候，当我们用确信的这样一个心来信靠神的时候，这位神其实是我们可以信赖得过的。我们要确信他是帮助我们的神。那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说魔鬼撒旦其实也很厉害的，圣经上很多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他好像总是有一个网罗给我们，让我们落在那个难处的里面出不来。我想刚才我讲的神魔鬼哈，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疑惑疑惑，所以他要让我们的就是 no way out， 你是没有出路的，你是落在我手掌里面的。但是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谎言。换句话说，任何你所在你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疑惑都是谎言，对神的疑惑都是谎言。因为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说魔鬼撒旦的网罗的时候，诗篇124篇怎么说，他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当我们讲到这个念到这一处经文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魔鬼撒旦他的网罗很厉害的，或者我们会落在他的网罗里面。不是的，原来的原文里面乃是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好这个把我们关注的网罗，他的网罗魔鬼撒旦的网罗都是有破漏的。原来这段圣经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说魔鬼撒旦他所给我们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谎言。换句话说，即使包括他的网罗，他的网罗从来没有一个，他的网罗不是一个完整的网罗，他的网罗是有漏洞的，都有漏洞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圣经里面一直也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说不要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乃是我们要确信神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刻帮助我们的神，他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讲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原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样的难处，在难处困境的里面，我们要确信神的主权，要确信神的带领，要确信神的帮助，我们就能够从困境里面脱困而出，我们就能够从困境里面来得神的恩典。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原来的内情哈，我想我们就用我们的信心确信神是这样一，我们所信靠的神原来是这样一位神。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